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18年5月9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是今天的节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朝鲜，为即将到来的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会晤做准备。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说，正在制定计划，正在建立关系，有望达成一项协议，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帮助下，可以为所有人构建繁荣与安全的未来。蓬佩奥星期三抵达平壤之际，正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总理李克强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东京举行三国峰会，讨论朝鲜和韩国外交关系的迅速改善，尤其是上个月文在寅和金正恩在朝韩这两个对手之间的非军事区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中国和韩国、日本三国领导人星期三在东京举行了峰会，三方就多项议题达成一致看法，并承诺会通过对话化解彼此之间的分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会后出席了联合记者会，并发表讲话。三国领导人都表示，中日韩三国加在一起，经济力量强大，政治影响力可观，对地区和整个世界具有重要推动力。因此，三方应将一年一度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继续下去。在地区安全事务上，三位领导人一致表示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承诺实现这个目标的而努力。他们还答应会在经贸、文化、体育等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李克强前一天抵达东京，他是自2011年以来首位访问日本的中国总理。日本政府2012年将尖阁诸岛国有化之后，两国的关系进入冰冻期，但是自从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逐渐回暖。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正式宣布退出六大国与伊朗签署的协议，并批评这项协议是糟糕的、只对一方有利的协议，原本就不该签署。川普总统在白宫外交厅宣布，美国立即恢复所有根据伊朗核协议暂停的针对伊朗制裁。川普总统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命令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恢复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暂停的对伊朗核制裁。川普总统说，伊朗协力没有带来平静，没有带来和平，而且永远也带不来。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即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再加德国与伊朗签署协议，目的是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换取停止制裁。美国新任驻德国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向德国总统递交到任国书之后，随即告诉德国公司开始撤离伊朗。格雷内尔星期二在推特上发文说，如川普所说，美国的制裁将针对伊朗经济的关键领域，在伊朗做生意的德国公司应该立即开始收摊。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恢复对伊朗的制裁，继续与伊朗做生意的公司会面临美国的惩罚。德国是伊朗核协议签字国之一，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美国应该继续留在伊朗核协议。中国商务部宣布，中方已接受美方对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邀请，在美国就双边经贸问题继续磋商。商务部星期三下午3点在网站上公布了这一消息，这是中国方面首次公开确认中国代表团即将赴美展开美中第二轮经贸谈判。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下午在例行的新闻记者会上说，中国首席顾问副总理将在下星期访美。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又回到 Richard Stewart 的家里，通过他和他家人的对话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 Richard 要出门，他的妻子 Marilyn 有点依依不舍。
Richard 也不想和妻子分开，那怎么办呢？我们过一会儿在课文当中找答案。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ack, P-A-C-K, pack, 动词，装，打包。
Suitcase, S-U-I-T-C-A-S-E, suitcase, 名词，箱子。
Drawer, D-R-A-W-E-R, drawer.名词，抽屉。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名词，冰川。
Vacation, V-A-C-A-T-I-O-N, vacation, 名词，假期，度假。
今天的课文里还提到一些美国的地名，我们也先来熟悉一下。
Seattle,西雅图是美国县的一个城市。
Washington,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
Pacific Northwest, 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海岸的地区。
Mount Cleveland, 克利夫兰山。
Montana, 蒙塔纳州，位于美国西北部。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好，接下来我们分段听课文。Richard 正准备外出收拾箱子，太太 Marilyn 来到房门外。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Hey, Marilyn, 进来。我刚装好箱子。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非得去吗？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我必须再去一次啊。我得给我的书再照一些照片。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我知道，亲爱的，你走了以后我会想你的。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我也会想你啊。我爱你啊 ，Marilyn。
I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我
别再说了，不然我就要哭了。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别这样，别哭。我给你买了件东西，就在这儿。Richard 已经收拾好了行李。He has finished packing. Finish 是完成的意思，后面呢可以跟名词或者动名词。John has finished the design of a new model. John 已经完成新型号的设计。也可以说 John has finished designing a new model.
Marilyn 问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真的非得去吗？这是一种比较婉转的表达方式。不过 Marilyn 知道 Richard 去西雅图的决心已定，所以听到 Richard 的回答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意外。他只是说 I know, honey.
Honey, 名词，一般的意思呢是蜂蜜。那管太太叫蜂蜜，当然就含有甜甜蜜蜜，充满了爱的意思。
但是这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中文里一般说心肝、宝贝这一类的话，而英文里呢则说 dear, sweetheart,和 honey 都是大同小异，意思是一样的。
Richard Stewart 夫妇呢，这两个人还没有分开，就开始想分别以后的事了，相互都说 I'm going to miss you， 我会想你。
Marilyn 说着说着都快哭了。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别再说了，否则我要哭了。Or 是个连词，意思是或者。
不过 Marilyn 说。Or I'll start to cry. 这里的 or 是否则、要不然的意思。比方说 ，You should buy it now, or you will regret. 你应该现在把它买下来，要不然啊，你会后悔。You'd better go to university, or it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to find a good job. 你最好还是上大学，要不然啊，就难以找到好工作。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互赠礼品时的对话。
A music box, it's lovely.
八音盒真可爱。
You like it?
你喜欢吗？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我喜欢。你猜怎么着？我也有东西要给你，就在床边的那个柜子抽屉里，去拿吧。打开。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Marilyn, 这件毛衣可真漂亮。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我专门给你织的，穿上试试，肯定合适。
Okay.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好啊。啊，亲爱的，我喜欢。非常合适，我白天晚上都要穿着它。每次出差呢，夫妻两人都要互送礼品，那家里肯定早就没有地方放了。
你说什么呢？出差不一定就得互赠礼品，互赠礼品不一定就得出差。夫妻、亲戚和朋友之间互送礼品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不过大多数美国人送礼呢，并不一定要花多少钱。像 Richard Stewart 夫妇，一个八音盒和一件毛衣，就让两个人感情激动了好半天。
美国人打开礼物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那样的。Marilyn 说的 It's lovely, I love it. 还有 Richard 说的 It fits perfectly, 等等，都是打开礼物后表示感谢的说法。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个常用的口语，一个是 Guess what? 一个是 Go on. Guess what? 这个问句的意思是你猜怎么着？但是呢，这并不是真的让人猜。通常讲这句话的人认为他接下来讲的话能引起对方的注意或者惊奇。比如一个小学生平时考试老是得三分四分，结果一次考试以后，他回家跟妈妈说 Guess what? I got an A on a math test. 你猜怎么着？我算术考试得了五分。
Go on 这个短语的用处也很广泛。 Go on 有继续的意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它可以是指继续做、继续说，但是也不一定是继续。有的时候 go on 就是去吧、做吧。Marilyn 叫 Richard 去拿毛衣的时候说 go on 去拿吧，并没有继续的意思。
另外呢， go on 还有一个意思是接近。我一说下面这个例子，肯定很多人都知道。电影《音乐之声》里边有一首歌就叫 Going on 17， 快到十七岁。其中有一段歌词就是 I am 16 going on 17， 我现在16岁快要17岁。
哎，肖华，那你要不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唱这首歌啊？
让我唱歌？为了不把听众朋友吓跑，我还是别唱，接着讲课文吧。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通过对话才知道太太 Marilyn 从小就想去冰川国家公园，那正是他要去照相的地方，于是他建议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不过 Marilyn 去得成吗？我们来听这段对话。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你用不着那样，不过等你到了冰川国家公园，你可能每天晚上都得穿它。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我想那个地方可能挺冷。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那里紧挨着加拿大边界，克利夫兰山足有10,000英尺高呢。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哎，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你讲过，自从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起，我就一直想去那个公园。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你也想去看大山？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还想看冰川、森林、小溪、河流。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那好 ,Marilyn, 你应该和我一起去。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Richard, 我怎么去啊？我有工作啊。我们在第一节课文里温习了 have to 的问句形式。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也就是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刚听完的第三段课文里， Marilyn 又用了 have to 的否定句。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你没必要非得那么做。
换句话说，要是愿意的话，那么做也不是不可以。这句话呢，我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听到。每次我买东西的时候呢，售货员总是顺便推销其他所谓的配套产品，会跟我说You don't have to buy it, but it will be useful. 你不一定非得要买，但是它会非常有用的。
其实啊，我和 Marilyn 是一样的，一直都想去冰川国家公园。Marilyn 说，克利夫兰山足有10,000英尺高，那大约是3,300多米。美国的国家公园啊，非常值得一看。
美国联邦政府里有专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管理遍布美国各地的国家公园。每年的预算呢？大约要花20多亿美元。他们一方面要为游客提供各种设施，方便他们的旅游，同时呢，又要维护自然风貌，一边让子孙后代还能看到同样的自然景色。这是件挺艰巨的工作。
只要到任何一个国家公园去一次，你马上就感觉到做出这种努力是值得的。一般来说，国家公园的门票价格都非常低，就像我们华盛顿附近的 Shenandoah 雪兰多国家公园，一个人去要$5，一车人也只要$10，不管车上坐几个人，买一张年票啊，也才不过$20。
Marilyn 说，我怎么能去呢？ I have a job. Job 就是工作。
不过 work 的意思也是工作，但是 job 和 work 不能够任意的换用。 job 是指在某家公司或某个单位有一份工作，而 work 呢，指的范围比较广泛，可以指上班的工作，也可以指家里的家务。
Richard 想让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但是 Marilyn 不知道能不能请假， Richard 就开始给他出主意想办法。下面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给 Rita May 打电话，让她给你2个星期假。
Just like that?
这么说就行了。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当然了，你是他手下最棒的雇员啊，你今年整个夏天每天都工作啊。
Not every day.
不是每天都工作。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你没有休假呀。
No, I didn't.
是啊，我没有休假。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Let's do it.
Marilyn, 这再好不过了。你听我说啊，我今天坐飞机出发，在西雅图租辆汽车，然后我过一个星期和你在蒙塔纳见面。你说怎么样？咱们就这么办吧。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你觉得 Rita May 会准我的假吗？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那你要是不问，就永远不会知道啊。
I'll do it. I'll ask.
那就这样，我去问。
Off 和在工作和时间有关的时候是休息和休假的意思。 Take a week off 休一个星期假， Take a month off 休一个月的假。
但是呢，从老板的角度来说，要是 give someone time off 就是批准雇员的休假。 Richard 鼓动 Marilyn 向老板要求休2个星期的假，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么说就行了。通常在这样说的时候，是指这个建议是不是过于简单了。
Richard 在讲他旅行计划的时候说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这里的 pick up 就是指到租车公司去取预先租好的车。
哎，玉文，你不是说你也想看冰川公园吗？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请假出去玩一趟。
恐怕请不下来假吧。
Richard 不是说了吗？You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你要不问呢，就永远也不知道行不行。
我看我们还是先看看 Marilyn 请假的运气吧。她如果成功了，我再考虑。
那恐怕还得等，我们要到下节课才会知道结果。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I...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bedroom before Marilyn came? He was packing his suitcase. Where was Richard going?He was going to Seattle. What gift did Marilyn give Richard? A sweater she just made for him. What did Richard ask Marilyn to do? He asked her to go with him.Did Marilyn agree to go? She agreed to tr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送简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朝鲜，为即将到来的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会晤做准备。 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说，正在制定计划，正在建立关系，有望达成一项协议，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帮助下，可以为所有人构建繁荣与安全的未来。蓬佩奥星期三抵达平壤之际，正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总理李克强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东京举行三国峰会，讨论朝鲜和韩国外交关系的迅速改善，尤其是上个月文在寅和金正恩在朝韩这两个对手之间的非军事区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中国、韩国和日本三国领导人星期三在东京举行了峰会，三方就多项议题达成一致看法，并承诺会通过对话化解彼此之间的分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会后出席了联合记者会，并发表讲话。三国领导人都表示，中日韩三国加在一起，经济力量强大，政治影响力可观，对地区和整个世界具有重要推动力。因此，三方应将一年一度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继续下去。在地区安全事务上，三位领导人一致表示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承诺朝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他们还答应会在经贸、文化、体育等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李克强一天前抵达东京，他是自2011年以来首位访问日本的中国总理。日本政府2012年将尖阁诸岛国有化之后，两国关系进入冰冻期，但是自从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逐渐回暖。文在寅是六年多来第一位访问日本的韩国首脑。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正式宣布退出六大国与伊朗签署的协议，并批评这项协议是糟糕的、只对一方有利的协议，本来就不该签署。川普总统在白宫外交厅宣布，美国立即恢复所有根据伊朗核协议暂停的针对伊朗的制裁。川普总统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命令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恢复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暂停的对伊朗的核制裁。川普总统说，伊朗核协议没有带来平静，没有带来和平，而且永远也带不来。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即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再加德国，与伊朗签署协议，目的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换取停止制裁。川普总统说，在我看来很明显，根据这项协议，我们无法防止伊朗获得核弹。他还说，美国将退出伊朗核协议，因为美国绝不能成为核欺诈的目标。美国新任驻德国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向德国总统递交到任国书之后，随即告诉德国公司开始撤离伊朗。格雷内尔星期二在推特上发文说，如川普所说，美国的制裁将针对伊朗经济的关键领域，在伊朗做生意的德国公司应该立即开始收摊儿。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恢复对伊朗的制裁，继续与伊朗做生意的公司会面临美国的惩罚。德国是伊朗核协议签字国之一，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美国应该继续留在伊朗核协议。中国商务部宣布，中国已经接受美方对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邀请，在美国就双边经贸问题继续磋商。商务部星期三下午三点在网站上公布了这一消息，这是中方首次公开确认中国代表团即将赴美展开美中第二轮经贸谈判。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的副总理下星期将访美，继续与美国进行讨论。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5月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在克里姆林宫第四次宣誓就任总统，俄罗斯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者高喊普京是贼以及俄罗斯终会自由的口号，有1000多名抗议者遭到了逮捕。普京的继续执政为什么引发如此激烈的反应？今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修宪，取消了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让习近平得以无限期的执政。那么中俄两国是否都将迎来终身的总统？普京和习近平的掌权路线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大权独揽长期执政是否能够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中俄与西方民主世界渐行渐远，全球秩序将遭遇什么样的挑战？那么今晚节目中我们将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为此展开讨论。那么第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第二位是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飞先生。先想请教一下这个吴强博士，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严格的说起来呢，这是普京的第五次宣誓就职。
好，谢谢。
那么他还要加上呢，他之前曾经担任过总理的那一次啊，这是实际上第五次了哈。那么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不满是来自哪里呢？是不是他没完没了的执政，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您好，我们刚才在莫斯科 VOA 记者发来的报道已经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这次抗议的民众他喊的口号是反对沙皇。很有意思，普京的连长期的执政实际上除了利用他的寡头统治，除了操纵地方选举，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利用俄罗斯人民对沙皇的一个崇拜，利用很巧妙的利用这种沙皇的情节来维持自己的形象，维持自己的统治，当然也包括秘密警察等等等等这些统治方式。但是这种沙皇式统治方式，我们发现在长期执政之后，现在俄罗斯的气氛跟埃及2011年的气氛很相似，人民似乎已经厌倦了这种普京的长期执政，这种厌倦的情绪开始蔓延，这是很致命的。第二点因素是这次的抗议者组，比如说Alexei Navalny 他所组织的抗议，他的支持者主要是青年人，不满的青年人开始在新媒体的一个聚集下开始聚集，他的抗议从3月份就开始了。然后呢，这个抗议又因为俄罗斯政府对电报对社交媒体 Telegram 的一个禁令又继续发酵，一直从4月13号到现在，所以变成一个直接是抗议政府抗议普京的一个连续，从3月份到现在的抗议。也就是说青年人的在对普京的连续执政不满已经开始蔓延，开始在反对运动反对党的一个带领之下又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发酵。而且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社交媒体的使用者不仅有青年人，实际上是包括了几乎所有对政治感兴趣的人，这个是跟中国情况很不同的。俄罗斯这些安全的社交媒体有大量的用户，而且是集中了几乎绝大多数对政治感兴趣的人。那么这部分人在一个对 Telegram 的禁令情况下就被组织和动员起来，这是这一次的一个反对一个抗议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交媒体青年人和反对运动他们对沙皇的一个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汇聚起来了。这是跟过去一些装饰性的某种意义上讲，俄罗斯很多境内有很多小的反对运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装饰性的，那这次情况开始有一些质的变化。
我们关注到这个普京呢，星期一他就是宣誓的时候，他说要重建俄罗斯的强大、富足和光荣。我们还记得这个普京当时在2000年宣誓总统就职的时候呢，他说过，给我20年的时间，我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俄罗斯啊。当时他做过这种，这么一个非常高调的、非常有强有力的这么一个口号。但是呢，这个普京执政已经这次在执政完了以后就20多年了，那个俄罗斯的经济情况其实并不好，经济不振，民众呢对这个政治是出现了这个倦怠的这个情绪。而国际社会呢对俄罗斯是不断的制裁。那么还是想请教这个吴强博士，这个普京未来6年他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我们看到普京虽然之前有很多许诺，但是他现在他过去将近二十年的总统任期，以及将来总理任期更长20多年，其实他的统治是一个僵化的体制，寡头、官僚、秘密警察，这个完全僵化体。这种僵化跟勃列日涅夫70到80年代的一种统治风格非常的相似。这造成俄罗斯的长期的停滞，社会、经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然后再遭到他通过比如说在克里米亚半岛问题、在叙利亚问题等等等，在遭到国际制裁之后，他的瓶颈就暴露出来。这种情况下，他未来6年能够做什么，其实是很有限的，而且民众也不信任，对他的期望开始发生改变。我个人相信，未来6年对普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我能不能做满6年是很值得怀疑的事情。
嗯。现在由于线路的问题，这个另外一位嘉宾吴飞先生暂时还不能接入我们的节目啊，但是我们接着还是请这个吴强先生接着来跟他来聊一下。就是我记得这个普京他当时2000年这个豪言壮语说给我20年的时间，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俄罗斯。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民间或者是私下里面，我们也能听到这个类似的这种说法，说给习主席20年的时间，他会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中国。那么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说对比一下这个中俄两国的这个情况，都有这个强人的出现。那么中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是应该说是几十年来最强势的一个领导人。那么他也这次这个中国全国人大3月份通过了这个修宪的这个方案，也取消了这个国家主席的这个任期。那您怎么比较这两位领导人？
我们知道习近平的现在的一个类似终身制的一个修宪，以及未来很大程度上是模仿普京的一个长期执政的模式，也换句话说，中国强人政治是实际上是在克隆俄罗斯的强人政治，这是亦步亦趋的一种方式。只不过有一个区别是，中国在这之前有一个长达20年的集体领导，一个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的那个集体领导制，然后现在是刚刚开始一个强人政治。这种强人政治在目前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活力，意识形态上也有很多的灵活性，有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兼容并包、很折中的一个大杂烩。那么在至少在未来5年到10年，它还不至于很快的陷入出一种疲态。但是俄罗斯的模式现在已经是进入末途状态，显示这种强人政治是无法持续的。那么中国目前说实话，已经党内或者说社会党外已经是没有能够挑战习近平的任何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个人也相信习近平的强人政治他这种专制模式会长期持续下去。只是对他的挑战是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跟俄罗斯所类似的一种经济方面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今年开始的跟美国的贸易战，这个贸易战到底以什么方式进行和结束，其实是对这个政权最大的考验。而且贸易战之外，我们知道实际上是整个国际变局，这个国际变局跟俄罗斯也相关。在这意义上讲，中俄包括朝鲜以及类似的其他的威权主义国家正在形成一个阵营，就像一带一路的这么一个框架所描绘出来的，试图在一个全国际的范围、大全世界范围里头结成一个威权主义的强人的范围，一个阵营，然后来对抗，来进行一种集体的一种互保。那在这意义上讲，也许普京也好，习近平也好，都可以通过这样子一种全球性的威权主义阵营来支撑寿命。
谢谢。2008年的时候，这个普京他是为了避开总统只能连任2届这么一个限制，是给自己安插了一个总理的位子，并且把总统的任期从4年延长到了6年，然后呢，他就是华丽转身，2012年重新回国当这个总统。那今年3月是再次当选总统。那想请问，吴强博士，那您认为普京2024年任期届满，是不是还会继续的执政下去？会不会再想一个别的办法继续执政？还是跟这个他的这个副手梅德韦杰夫继续玩这个二人转？
这种强人政治的一个最大的隐患就是接班人的问题。这个政权他无法解决接班人问题，他没有通过一个反对党的一个竞争，然后能够通过竞争的方式，也就是民主的方式，来让人民来选择政权的接班。所以即使他想退下来，我相信都很困难，因为他要面临着政治清算。那么他只能安排自己信任的，比如说梅德维杰夫。梅德维杰夫在2020年之后接任他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然后也许他会就此慢慢的淡出。通过梅德维杰夫的长期的一个执政，然后由梅德维杰夫再来挑选搭档，然后来配合。我相信这个是他们打的一个小算盘。不过在我们刚才提到，在过去3月份以来的俄罗斯所爆发的抗议，其中有一个重要导火索是纳瓦利，就反对党领袖，他制作的一个反腐败的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在 YouTube 在俄罗斯有超过1000万人的观看。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反对街头抗议的一个主要的动因，有大量的人在看这个。换句话说，大量的俄罗斯民众，特别青年人，对梅德维杰夫已经说也是严重的不满。那么梅德维杰夫实际上未来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说实话很难来评估他是否也能够连续执政下去。
好的，那现在那个吴飞先生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就想请教吴飞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其实让这次是普京第五次的这个宣誓就职，他是中间还有一次是宣誓就任这个总理。那么这一次呢，这个俄罗斯实际上是对普京的不满，有很多的不满啊，想请您来谈一谈这次这个俄罗斯民众对他长期执政的一个不满，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执政时间太长，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其实这次民众对普京的不满呢，其实是一种情绪的一种宣泄。为什么是这样讲呢？是因为我们必须从2008年梅德韦杰夫当总统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呢，俄罗斯就准备平静的来发展经济，但是那个非常可惜，那时发生了格鲁吉亚战争，使得呢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动武。然后，但是呢，由于小梅的运作呢，使得俄美关系进一步的重新的好转，这是2008年的一个现象。但是2012年的时候呢，普京再次想回归他的内政，但是呢，非常可惜的就是乌克兰问题的发生，使得的克里米亚等等问题呢，使得俄罗斯再次展现了他的一种战略的企图心。那么这样的呢，使得尽管大家啊，就俄罗斯民众非常理解普京的这种作为，但是呢，在这个6年期间，确实俄罗斯的经济没有任何的好转，民众其实。尽管有70%多的民众是支持普京的，但是确实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善。我想呢，这个是民众不满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不满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如果记得的话，2012年普京刚当政的时候，其实又有一波老百姓上街头不满。其实那个时候主要是说怕普京把一些原来的官僚再一次带入他的内阁当中，因为他2012年只是在回炉，因为如果2000年到2008年的这旧官僚再次回炉的话，将会对俄罗斯一些年轻的中生代产生非常大的威胁。那时候呢，其实很多的民众的不满的民众是由于这种中生代来组织的。这一次我认为不满的其实是对普京的一个警示，也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关心民众的生活，第二个呢，其实也是警示普京，就是说他未来如果再想连任的可能性是没有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现在俄罗斯他很多的中生代已经在起来了，我们所指的就是说官僚的二代以及一些寡头的二代，已经成长为都大约30到45岁之间。那么这一代人呢，几乎可以独立来承担未来的俄罗斯的一些战略企图心以及它的经济建设。那么也就是说，如果2024以后呢，我个人倒认为其实是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一起下，那么其实由另外的中生代来进行选择。因为如果2024他不下的话，我个人认为他反倒危机性非常的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个人是否被清算和他留在位置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如果他的在这个执政的方面得到了一些精英的这个支持，我是指不是民众的支持，就是精英的支持的话，他被清算的可能性其实是不是很大的。那么他必须的像叶利钦一样 把政权顺利的转交给下面一代的这个年轻的政治家。其实在叶利钦他在转交的时候呢，其实他就非常注意了这点，也就是说他没有给同辈的政治家，而是给了隔代的，因为从政治来讲每隔十年算是一代，那么他其实是隔了一代，因为叶利钦在将近七十的时候他给了一个四十几岁的普京，也就是他隔了一代来给的政权。所以说呢，我认为普京呢到时候届时已经七十来岁了，那么他非常有可能也是这样的，把这政权给现在大约四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政治人物，因为这些政治人物的二代其实已经起来了。而对于这一点呢，我们很多的一些媒体从来没报道过，因为在俄罗斯的一些比较少的媒体里其实已经在讨论政治二代的问题，因为从俄罗斯联邦以来是政治二代，而不是从苏联的二代这样算起来的。对，
好，谢谢。啊，接下来还想继续请教吴飞先生啊，就是这个中国官方的那个媒体在报道这次普京就职总统的这个相关的报道中，他就说到，普京未来六年将主要面临两大的挑战，一个就是您刚才已经提到，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如何重振俄罗斯的经济，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怎么搞好俄罗斯跟西方的关系，那特别就是这个俄罗斯被指控啊，特别是被美国指控他干涉了2016年的这个美国大选，那么特别还有最近就是在英国一个间谍的这个遇刺的这么一个事件，就使得这个俄罗斯跟西方的关系进一步的这个紧张。这个我记得这个相关报道中还提到，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说怎么处理好跟中国的关系。那想请您来展望一下，这个今后六年这个普京他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他的任务是什么？
我觉得普京他的执政特点呢，我们必须是说一定要把他的执政特点进行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位，也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独裁，还是他的进行威权统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个人倒感觉呢，普京其实他是回归了沙俄的一种统治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对沙俄的统治其实不是很熟悉啊，但是呢比如说从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对于沙俄的统治特点呢进行了一些改变。那么沙俄的特点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多元，第二个是包容，第三个就扩张。就是从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他比较能够多元容纳各式各样的这个精英意见，也比较包容大家的一些观感，就是可以直言不讳的。比如说对彼得大帝来讲，很多大臣是可以直言不讳的，但是他有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扩张。那么呢，我认为呢，普京他在乌克兰问题时候，他已经实现了在苏联的基础上的一种基本上比俄罗斯联邦时期的一个扩张。那么呢，其实在叙利亚问题上，他基本上是保持了平和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俄罗斯和政府军在一起，美国和这个非政府军在一起，那么在叙利亚的问题上保持这种平和，而且是伊斯兰国现在已经基本上消失了，已经被俄罗斯消失就是已经打垮掉了。那么我倒认为呢，俄美之间的关系呢，在未来的六年间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缓和，而这种缓和呢，如果在没有一些激烈事件的一些刺激下，比如说在2012年他刚当政以后呢，不久就发生了乌克兰问题。其实乌克兰问题是一种颜色革命的一种后续延续。那么呢，其实，在俄罗斯在多元包容的情况下呢，乌克兰的部分人呢，也认为和俄罗斯的和缓是一种必要的之路。也我们可以回顾现在的格鲁吉亚。格鲁吉亚绝大多数老百姓认为乌克兰就是和俄罗斯的和缓是格鲁吉亚作为一个中间的国家，就是在北约和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中间国家一个必然的选择。这个我们在很多的就是在美国的电视台也是非常清楚的，就格鲁吉亚人希望是一种中间状态。那我认为呢，可能乌克兰这边也会走同样的道路。那么这样的道路基础之上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俄罗斯周边就没有再那么多的刺激到俄罗斯希望扩张那种欲望的这种因素了已经。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素，那么美国在部署导弹的情况下已经都部署了，那么呢俄罗斯在 smart nuclear 的 weapon 的这方面呢已经有得到长足的发展，也就双方已经恐怖平衡了，也就没有任何刺激点。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就是双方除了政治斗争以外，或者是战略斗争、外交斗争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因素能够刺激俄美之间的一种战略对抗，或者是战略对抗。那么其实这种通俄门呢，其实反倒流于口水战。其实这个对特朗普来讲并不是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呢 从通俄门来讲，我们必须要看特朗普的推特的一些观点是什么。也许我们对于一些媒体的报道的 CNN 的或者是 MSNBC 这些报道的，并不是完全的依赖于这些国家的就是美国大媒体，也许依赖于这个特朗普的推特等等这些。其实对特朗普来讲，对俄罗斯来讲，并不是件坏事。所以说呢，俄美之间我倒反倒认为可能会趋于平和，反倒是中美之间，就像刚才有人分析，吴博士分析一下，中美之间反倒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就是经贸矛盾反倒非常突出，在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而且在未来的时间也没有看到能够解决的对象。那么这样的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对比，而且是说我认为特朗普普京和习近平是完全不一样的执政风格。也就是说普京他在继承很多沙俄的前提之下呢，他形成了他的精英阶层，而且在精英阶层已经让二代人来平稳的来过渡这些，尽管有竞争。我们每次在选俄罗斯的个性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就是有个现象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俄罗斯人在决策很多事情的时候，领导人和群众之间经常是吵吵闹闹，但是呢当决定要往哪个方向再走的时候，就跟着群众啊，就老百姓就跟着领导人在走了。我们可以想象乌克兰问题就这样的，尽管有很多的争执，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但是等到大选的时候，70%多的选票还是投给了普京。尽管有很多的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现象呢，可能在中国就有不一样的这种观感。那么我觉得这个执政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
好的，谢谢。接听一下天津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首先说一下中美贸易，这个美国提出了这个条款啊。
天津王先生，我们今天谈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题，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个对比。那就您就这个议题有什么样的观点，请您简短发表。
中国必须要强人带领，为什么呢？现在美国已经向我们伸出爪牙了呀，已经向我们要宣战了。内部再不统一，思想再不一致，怎么与之相抗？绝不能任人宰割。
好，谢谢。
绝不能割地赔款。
好，谢谢王先生。那个您的观点我们了解了。想请那个吴强博士您来回应一下，就是王先生的天津王先生的这个观点，大概代表了一部分这个中国听众观众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中国是需要一个强人领导人来带领的。那其实，在俄罗斯也有很多人认为俄罗斯需要一个像普京一样的强人领导人来带领。那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是需要习近平这样的强人领导人来带领的？
刚才。那个吴飞博士还有我都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现在统治的模式，普京的统治方式跟沙俄是很相似的，他在重新唤醒沙俄的一种统治的一种技巧。但中国情况不同，不同的一点是刚才我提到，是过去20多年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是一个集体领导的一个时期，谈不上民众说对未来有一个强人政治的一个渴望。这种集体领导也许会，如果说没有习近平出现的话，也许会继续下去，在党内实行一定程度上的民主和轮换的一种方式。所以现在谈强人政治，说中国民众对强人政治，完全是因为强人政治出现之后才有一个营造，才有一个灌输，然后有一些这个缺乏政治常识的一些人，继续在开始谈哦，中国也需要强制政治，这是道果为因的一种说法，其实并不足信。重要的是，中国目前的这么统治方式，不仅是强制政治，而且是一个强党政治。换句话说，中国和俄罗斯的一个统治方式的区别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有8000万党员的共产党，党的机器、党的组织仍然是非常强大。而且这个党组织强大，而且它在不断的在进化，这种进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讲是它的力量所在，是它统治的一个核心，那跟俄罗斯是有很大的区别。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习近平无论是修宪还是终身制，它的基础是在这党的基础上。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只能结束了。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吴强博士和吴飞先生来到节目中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与您探讨白宫斥中共胡言乱语，美中贸易摩擦升级政治对抗，请您按时锁定。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